听众你好，我是 Enzo， 这是教师能量站的第九期。作为老师，当我们看到一个学生在课堂上突然动怒，一把掀翻桌子要打人时，我们下意识的想法会是什么？多半会心想，这个学生怎么脾气这么坏，动不动就要打人。但如果你了解过创伤这个概念，你可能会改变轻易评判学生秉性的做法，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个学生是否因为受到过创伤，因而造成了他的易怒以及攻击性行为。比如我在工作中就遇到过不少一言不合就对同学拳打脚踢的学生，当下我会把学生拉开，让他们都冷静一下，课下再把学生带到办公室询问他为什么动手打人，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自己在家里就会被爸爸打，家长教他们如果被别人欺负了就要打回去。很明显，家暴对这些孩子造成了心理和行为上的创伤，再加上父母灌输的同态复仇式的价值观，造就了习惯用暴力对待他人的孩子。如果想要真正改变受创伤影响的学生的异常行为和状态，我们就需要学习创伤知情，了解什么是创伤，哪些事件可能会造成创伤，创伤对孩子的影响，我们可以如何帮助经历创伤的孩子等等。我挑选了两篇与儿童创伤的文章，希望从理念和操作方法两方面帮助教育工作者初步认知创伤这件重要但却被忽略的事情。本期一共收录了五篇文章，均由我个人挑选。关键词 ChatGPT 长短课护嗓方法儿童创伤。如果你觉得这份简报不错，欢迎推荐或转发给你的好友。如果你在阅听后有想与我交流的话题，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想法。除了阅读，你还可以通过小宇宙、 Spotify、 Pocket Casts 等播客平台收听教师能量站的音频节目。新闻与评论 ChatGPT 倒逼教育，信源财新周刊。这是一篇从教育科技企业、学校课堂、教育理念等多个角度探讨 ChatGPT 对于全球教育领域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报道。ChatGPT 的出现推动了教育科技企业的创新和竞争，一些企业利用生成式 AI 提供更个性化、更高效的教育服务，如多邻国、Chegg 等，一些企业则转向小语种国家或公共教育系统寻求机遇，如 LinkTech AI 等。ChatGPT 的应用在学校课堂上受到了教师们的不同反馈，一些教师担心技术会伤害学生的创造力和社交能力，一些教师则希望利用技术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斯坦福学习加速器等机构正在探索如何利用生成式 AI 促进课堂上的人际协作、包容性学习和计算思维等。 ChatGPT 的出现也引发了人们对教育本质和目的的重新思考，如何在一个 AI 无处不在的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能力，成为了教育者和决策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一些教育专家呼吁，教育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社交能力和创造力，而不是仅仅追求效率和成绩。一些教育创新者认为，教育的核心目的是要教会学生在 AI 时代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培养他们的迁移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核心能力。与此同时，教育工作者要具备应对范式转变的能力，不断反思和改变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估方法，以便为学生学习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动力。开发者要关注 AI 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包括算法透明度、 AI 影响的公平性，并积极防止任何形式的歧视，严格保护用户隐私。媒体聚焦打破40分钟一堂课，多地中小学探索长短课。信源光明日报。在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课程建设指导意见后，一些中小学开始探索长短课、大小课的课程安排，以适应不同学科、学段和学生的特点，提高课堂效率和质量。重庆谢家湾学校采取了长短课、跨学科走班制的形式，长短课相结合，学生根据阶段性学习内容、学习效果、学习节奏，自主选择上课班级。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小学实施了一班一课程时间表，分为短课时15或30分钟、常规课40分钟、长课时60或90分钟这三种课型，适应不同的学科教学。立社小学根据内容剪裁上课形式，摸索出了15分钟的成长微课堂和美丽探索课程。 北师大学教授刘坚指出，现有的单一课型诞生于工业化时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于个性化教育的需要。学校实施长短课、大小课，一方面能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倒逼教师改变教学行为和提升教学意识，促使学校进行教学创新。但是要想在更多中小学推行长短课、大小课，需要打破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和惯性，解决排课、教师培训、评价体系等方面的问题，增强学校的课程领导力和规划设计能力。教师健康。雾霾天来袭，老师们的嗓子还好吗？好生活。信源日蹲社幼师学员。七个预防缓解咽炎的方法。吃盐蒸橙子，哈欠叹息法。制定艾嗓约定，在教室放置分贝仪，喝玉米须水，拇指点按少商穴，对着开水60度以下杯口熏蒸咽喉，戴口罩，多喝水。理念与案例。Building a trauma-sensitive space. 信源 Edutopia. 文章介绍了如何在学校为经历创伤或情绪危机的儿童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空间，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处理感受、恢复平静。何谓创伤敏感空间？一个能为正在经历创伤的学生提供支持，或者帮助学生解压的安全的空间。设计创伤敏感空间的注意事项。让学生参与空间的设计，倾听学生提出的需求，考虑不同年龄段和等级的学生的特点和偏好，制定何时以及如何使用空间的基本规则，明确这个空间是神圣的，思考如何在使用空间时保持神圣性，考虑空间的光线和颜色，使用柔和的灯光和颜色来稳定情绪和缓解紧张，避免使用刺激性过强的灯光和颜色，重视学生的安全，优先考虑为学生提供一些可以用来自我调节情绪和感受的物品，如耳机、压力毯、毛绒玩具、日记本和蜡笔，同时确保这些物品对空间内的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是安全的。文章建议，在创建创伤敏感空间之前，学校要对行政部门、教职工、整个社区的创伤反应能力和敏感性进行自我评估。如果积极性较低，学校领导团队需要先花时间让教职工了解创伤及其影响，认知到创伤与其工作的关系。媒介资源。实务工具，给教育工作者的儿童创伤工具包。信源儿童保护交流站。这是一份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的指南，介绍了如何在学校系统中与受创伤儿童合作的基本信息，包括关于创伤的事实、帮助受创伤孩子的方法、可能对儿童造成创伤的事件、创伤对不同年龄段孩子在心理和行为上的影响。事实，每四个上学的孩子中就有一个经历过可能影响学习和或行为的创伤性事件。创伤会影响学校的学习成绩，受到创伤的儿童可能会经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我们可以帮助一个受到精神创伤的孩子，帮助经历创伤的孩子的方法保持常规，给予孩子选择，提高支持和鼓励程度，为不当行为设定明确的限制和后果，提供安全的谈话空间等。当孩子的情绪反应严重或持续很长时间并干扰孩子的功能时，教育工作者帮助孩子转诊以寻求额外的帮助。当教育工作者接触有创伤的孩子时，自己也容易陷入同情疲劳或继发性创伤压力。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自己在心理和行为上是否存在某些迹象，如果觉察到自己出现了同情疲劳，不要一个人面对，主动寻求他人帮助，和专业人士谈谈，同时照顾好自己。教师能量站于周一更新，旨在围绕近期中外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挑选能让你引起共鸣、受到启发的优质媒体内容，帮助你获得心理健康和专业发展两方面的支持。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看到的优质内容，或者你感受到教师能量站帮助到了你，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来信交流。谢谢你的时间。